大风暴要来，中共一连开除两个防长，爆习近平三大极度恐惧。川败辩论或者会改变 16% 的选民投票，全美六成人将会睇转播。中共对日台非挑衅再升级，日首相将赴北约峰会。美日韩将打造更强脱中共供应链，中共电动车及半导体惨了。拜登推降低生活成本新计划，承诺降低64种处方药。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8号，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艺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一个消息冲上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就是中共的两个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在6月27号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军籍。前后两任的国防部长在同一日被起诉，被开除党籍，全球首例。而三中全会亦都定下令人忧心的基调，因为习近平和高层由三大极度恐惧。在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布报告说，审议通过决定开除李尚福和魏凤和党籍，终止他们20大代表资格。两个人的案件被移送军事检察机构审查起诉，李尚福和魏凤和被指控严重违纪，对抗审查，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利用职务为他人谋私并收受巨额贿款，涉嫌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贿钱给他人，涉嫌行贿罪。中共在开除两个人党籍的同时，亦都开除了两个人的军籍，并撤销了他们的上将军衔。值得注意的是，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定性大致相似，什么丧失党性原则、辜负中央信任、造成极大危害、影响恶劣等等。而其中亦都提到了军队，说李尚福是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说魏凤和是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所以外界认为，看起来两只大老虎的问题主要是由火箭军引起的，是过去主管装备部的腐败问题。美国之音报道说，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之前没有太多的军中历练，在军队中既谈不上有什么威望，亦都没有过硬的人脉，因此他一上台就以反腐为名，对军队高层展开严厉清洗，除蔡厚、郭伯雄等一系列中共军中握有实权的高级将领纷纷倒下，这样亦都给习近平任用自己的亲信进入军队高层提供了机会。去年对火箭军的清洗亦都是习近平强化对军队控制的一个重要行动。近日习近平连续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并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时政评论人文超先生在 X 平台发文说，延安整军会议之后，李尚福和魏凤和两个人同时被摆出来开除党籍，港明果然真风暴来了。这一次令人意外之处是魏凤和，因为好长时间没有传出他的不利消息，或者是保密得很好，或者是暗中调查，最近先做的决定，总之清洗波及面很可能比预想的要宽。在中共宣布两任前国防部长被开除党籍的同时，在27号中共官媒宣布三中全会将会在7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预计是讨论经济大政方针。目前中国出现经济低迷、消费降级、中国失业率高、股市和楼市不断探底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共在俄乌立场以及在台海、南海咄咄逼人的态度，导致和美欧关系很紧张，对华科技封堵越演越烈。而外资撤离中国的规模在2023年达到顶峰，中国经济随时会崩塌。而党媒报道，习近平在27号的政治局会议上听取报告，会议强调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向前。有观点认为，这次会议强调政治正确，这个是为三中全会定下令人忧心的基调，或者会侧重于渐进式改革 但是市场仲系唔会开放。中国经济财政持续恶化，中共当局束手无策。市政评论员黄友群分析话，而家习近平同中共高层有三大极度恐惧，具体表现对军人造成嘅恐惧，对党员异心嘅恐惧，以及对台湾自由民主嘅恐惧。黄友群话，而家嘅中共举目望去皆是敌，背道而驰李自创，分招连连步步错，越是折腾越亡党。三大恐惧令到高层惶惶不可终日。在27号川普和拜登的首场辩论，美国人的关注度非常高，因为他将会影响 16% 的选票。而最新的民调，川普小胜拜登，但是亦都是有一些难题是两个人都没办法跨越的，比如台海问题等。按照辩论前公布的民调，大约六成的美国选民极度或者非常可能收看辩论现场直播或者转播片段，亦都可能阅读或者收听报纸或者社交媒体关于这两位候选人辩论表现的评论。而近半数 47% 的受访者认为这场辩论对拜登争取连任极度或者非常重要，四成受访者认为这个对川普的竞选高度重要，亦都有三成的民众相信这样对双方的选战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26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川普以 49% 对 45% 领先拜登，而该机构在5月份的民调显示拜登领先一个百分点。而纽约时报和郑纳学院的最新民调亦都显示 48% 的选民投给川普，超过拜登的 42%。CNN 民调同样是川普占上风，险胜拜登两个百分点。但是有大约 13% 的拜登支持者、12% 的川普支持者和 32% 的小金乃迪的支持者都表示，川普和拜登首场辩论可能会改变他们在11月大选的投票偏好。这一场在亚特兰大的 CNN 总部的90分钟辩论的演讲室将没有现场观众，候选人不可以用工具或者是笔记，而竞选工作人员亦都不可以在两次广告休息时间和候选人互动。同时候选人除了轮到发言的时候，麦克风将会被静音，而且 CNN 的主持人将会掌握辩论话题的决定权。拜登将会站在观众屏幕右边的讲台上，川普就获得最后发言权。而他们都有一些很难逾越的问题，比如对于即将结束的减税政策和债务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怎样解决俄乌战争以及以哈战，而如果中共进攻台湾会不会派美军介入，还有社交媒体正在伤害孩童应该做些什么，怎样解决美国边境危机的问题等等，都是辣手问题。第二场总统辩论将会在9月10号由 ABC 电视新闻频道举办，同样是在没有观众的演播室进行。中共对台湾和日本的海上挑衅进一步升级，而日本为了应对印太地区随时的变化，将赴华府参加北约峰会。中共海警在6月24号声称，在6月20到24号期间驱离了四艘非法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日本渔船和其他的巡逻船。另外在6月23号，中共部署了四艘海警船在台湾外岛金门周围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逻，日本和台湾亦都做出了回应。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事态发展表明北京越来越想用海警来行使他们所谓海洋利益。新加坡拉耶纳南国际关系学院专家许瑞伦对美国之音说，随着中共在海洋领域日益咄咄逼人，这个趋势加剧了整个印太地区的不安全感。他说，即使是那些不会受到直接影响的国家亦开始感受到压力。他还补充说，对立的军队和海警之间日益频繁的摩擦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误判或者意外军事冲突的风险。许瑞伦指出，为了应对这种风险，一些国家正在更多地依赖志同道合国家建立小多边框架，例如是日本、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三边框架。在6月27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出席7月9号到11号在美国华府举行的北约峰会。林方正讲到岸田此行出访的意义的时候强调，考虑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国际安全保障环境，将确认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安全保障密不可分的认识，并强化彼此合作。除此之外，近期中共海警携带刀具、棍棒和菲律宾船只在仁爱礁附近发生冲突之后，令到南海局势升级。菲律宾 GMA 电视台在27号报道说，美国正考虑在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之下和菲律宾进行轮替驻军。美国的这个举动目的就是提升美菲双方军队的互操作性，并且透过双边信息共享增强菲律宾的防卫能力。有观点认为，和中共在南海的争端恐怕会引发席卷印太的冲突，而日菲在台海和南海对美国对抗中共占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菲律宾在26号表示，如果台海战争爆发并冲击菲国，菲律宾可能会允许美军在战时用菲律宾基地保卫台湾。而日本除了和美国有同盟关系，还在度靠拢北约，一旦印太发生战争，可以得到北约的全力支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本经济产业大臣齐藤健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安德根举行了一个部长会议，美日韩三国对中共的供应链武器化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三国表示将会优先在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产等关键领域的供应链上开展合作，而去中国化似乎成为了迫切和首要的目标。雷蒙多在26号亦都话俾众议院小组委员会知，商务部打算在今年年底前出台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法规，涉及数据收集和隐私问题。他说，假设路上有100万辆中国汽车全部联网收集美国人的数据，所有这些数据都会传回去北京，这样会给国家带来安全问题。雷蒙多表示，目前正在起草规则，将从禁止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道路上行驶到对中国软件的监管等所有内容。他还表示，商务部正在审查公众对联网汽车安全风险的意见，来了解汽车和外部系统通讯的能力，包括捕获数据或者是远程操纵其他车辆的能力。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克里希纳穆尔蒂亦都说，中共的补贴正在伤害美国工厂。他说，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已经占据了美国消费市场的 90%， 而中国制造的汽车还存在着自燃和质量差的危险。近期中国发生了数宗电动车突然自燃的夺命事件。根据 X 账号的网友在27号发文表示，中国某处路上大塞车时候，一辆比亚迪电动车发生自燃，连带将旁边的6辆车都烧了，一个人因为逃生不及遇难，还有7个人受伤。另外根据账号罗翔指出，中国某处两辆电动车相撞之后没办法启动，救援车将两辆车拖走，准备返回 4S 店的途中，一辆电动车发生自燃，导致全部救援车在内的3辆车全部烧毁。在同川普首场辩论之前，拜登的内阁成员在6月27号结束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宣传政府经济成就的巡回演讲。近日拜登政府连续推出了目的是降低美国人生活成本的新计划，其中就包括承诺降低64种处方药费用来抵御通胀。在6月26号，拜登政府宣布，作为抵御价格大幅上涨计划的一部分，部分医疗保险受益人将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节省64种处方药的费用。白宫国内政策顾问尼拉坦登在一份声明中说，通过惩罚那些药价涨幅超过通胀率的制药公司，暂时降低一些老年人处方药的自付费用。在2022年，拜登总统和国会民主党人通过了通货膨胀削减法， 这个法案要求制药公司在某些药品的价格涨幅超过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向医疗保险支付回扣，然后卫生官员就会根据这个计划调整符合节约条件的药品成本。星期三公布的药品将会在7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降低 B 部分共同保险费率，因为每一间药企的提高价格速度都快过通胀率。相关药品包括巴士美施贵宝公司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细胞疗法，以及辉瑞公司治疗某些淋巴瘤的靶向药物。另外还有包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和辉瑞公司的一种治疗晚期膀胱癌的癌症靶向疗法。另外在24号财政部长耶伦访问明尼苏达州的时候宣布了一项新的投资，就是在未来的3年内通过一个新基金提供1亿美元用于支持经济适用房融资，加强联邦融资银行对经济适用房的融资。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在27号辩论前的10日里面，白宫组织了29场公开活动，邀请10多位政府高官出席，宣传拜登经济议程。耶伦、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和交通部长布蒂吉格以及其他15名内阁成员和高级政府官员参加了路演。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